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当局继续充当北京政权打手，动用司法工具对一个长期以来支持民主抨击北京中共政权的组织实施严打。星期四9月9号，警方派出大批警员抵达位于旺角的六四纪念馆，以取证为名，在周边大街上拉起封锁线，并将纪念馆有关六四纪念活动的展览物作为证据装箱上车运走。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几十年来曾一直主办每年6月4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纪念六四烛光追思会，并且在2012年开办了六四纪念馆，用文物和资料向市民介绍1989年6月4号清晨北京当局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街区对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的血腥镇压。但是在北京去年6月在香港強推國家安全法之後，香港當局迅速加大了針對支聯會和其他民主派團體的打壓力度。警務處國安處今年8月26日引用港版國安法致函支聯會，懷疑該組織是外國代理人為由，要求支聯會提供資料。在支聯會否認是外國代理人並拒絕提供資料之後，警方星期三逮捕了支聯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恆彤和三名常委。
英國批評香港政府逮捕親民主組織成員的行動是中國再次利用國安法來壓制香港的異議聲音。香港警方星期三9月8日逮捕了香港支聯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恆彤和另外三名常委，導致這個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後曾經運作20多年的香港支聯會在當局的瘋狂打壓之下已經群龍無首。英國外相拉布在推文中指出，今日逮捕香港支聯會的成員再次嚴酷地顯示北京怎樣利用國安法來到肢解香港的公民社會並壓制香港的政治意義。國安法第43條涉及外國代理人，香港警方之前以此為由要求香港支聯會提交相關資料，並在遭到拒絕之後採取逮捕行動。這亦都是港警首次引用國安法中有關外國代理人的條款，要求香港支持民主的非政府組織遞交資料。周恆彤較早前因參與今年紀念六四活動，被警方以涉嫌宣傳未經批准集結為由拘捕並扣押多日，之後他被保釋候審。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以及多名常委此前亦都因為參與未經當局批准的示威活動而被捕。至此，支聯會所有副主席以及以上的帶頭人以及大部分常委都被捕。一名美國官員說，塔利班當局已經同意讓200名在美國撤離行動結束之後仍然滯留在阿富汗的美國平民和第三國國民乘坐包機從喀布爾機場飛離。路透社報導引述不願意具名的官員的話，講塔利班被迫允許美國特別代表扎爾麥巴利納扎德離開。該包機預計將會星期四9月9日出發。這位官員未有講明這些美國人和第三國國民是否因私人包機未被允許離開而在馬扎里沙里夫滯留幾日的人。一名美國官員說，在塔利班新政府同意撤離之後，200名留低在阿富汗的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將會星期四從喀布爾乘坐包機離開這個飽受戰爭遊論的國家。這些航班將是自伊斯蘭民兵在8月中旬佔領首都喀布爾以來首批從喀布爾機場起飛的國際航班。此前美國主導的行動撤離了124,000名外國人和處於危險中的阿富汗人。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卡塔爾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級官員表示，預計卡塔爾航空公司的波音777航班將會標誌著喀布爾哈米德卡爾扎伊國際機場國際客運業務的恢復，預計隨後將會開通與外國的每日航班。該報導援引卡塔爾官員的話講，這個不是撤離航班，因為所有乘客都持有適當的外國護照，如果需要仲持有前往目的地的簽證，並且已經由航空公司出票。卡塔爾正在協助星期四早上停在喀布爾一家酒店的小巴車隊前往機場，其中一輛小巴的擋風玻璃上有一個彈孔， 大多數仍然在阿富汗的外國公民有雙重國籍。
中國外交部稱將會為阿富汗緊急提供價值2億元人民幣的糧食、越冬物資、疫苗和藥品。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星期三9月8日在參加首次阿富汗鄰國外長會上講話時作出了這一番的承諾。據外交部網站發表的講話稿，王毅表示等待安全條件具備之後，中國會願意幫助阿富汗建設有助於改善民生的項目，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和經濟發展。王毅仲表示中國將會向阿富汗提供防疫物資和技術援助，決定首批捐贈300萬劑疫苗，亦都願意在中國南亞儲備庫項目之下提供更多防疫和應急的物資。王毅在該視訊會上講美國及其盟友在阿富汗問題的始作俑者，並且說美國和他的盟友軍事干預的結束應當是真正承擔責任的開始，他們比任何國家都更加有義務向阿富汗人民提供經濟、民生和人道主義援助，在尊重阿富汗主權獨立的前提之下，幫助阿富汗實現維穩防亂，走向良性發展。
北韓官方傳媒星期四9月9日報道稱，北韓以夜間閱兵儀式慶祝成立73週年，並發布了身穿橙色防護服但未攜帶彈道導彈的成排韓進人員的照片。北韓中央通訊社官方消息稱，北韓準軍事和公安部隊在星期三午夜開始在首都平壤的金日成廣場遊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出席了這次活動。執政的勞動黨黨部勞動新聞刊發的照片顯示，參加閱兵者身穿橙色防護服，戴著醫用等級的口罩，顯然是展現抗擊新冠病毒的努力。被檢閱的軍人手持步槍和一些多管火箭發射器並肩行進。該報道未有顯示或者提及導彈，金正恩亦都未有發表任何形式的講話。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喇。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播出專訪華盛頓智囊機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瓊斯。佢話非常規戰興起，美國應該點樣去應對中俄伊三大危險分子。咁我哋亦會報導有關開創香港直播政治論壇先河的城市論壇停播，可能見證了時代的終結。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香港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等12名社運人士承認去年六四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為理由，31年來首次不批准香港支聯會在維園舉辦六四燭光晚會。多名支聯會成員和民主派人士當晚仍然按傳統進入維多利亞公園燃點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事後有26名民主派人士被當局檢控涉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的罪名，其中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前民進召集人陳浩桓等12名被告星期四就在香港的區域法院承認控罪。何俊仁親自向法官求情時說，人類歷史上從未試過有一個集會好像六四燭光集會一樣可以持續30年，就同一主題在每年同一個晚上舉行， 而支聯會持續30年舉辦嘅六四燭光集會，係因為道德責任以及香港人願意擔起嘅良心責任。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第一記者湯偉雲喺香港嘅報導。
1989年北京六四屠城事件发生之后，香港支联会由1990年开始，每年都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截至到2019年，香港警方连续30年每年都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每年最少都有几万甚至高达接近200万人参与，是全球最大型悼念六四屠城的集会。维园烛光如海的照片成为悼念六四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之一。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多名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燃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事后26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其中12名被告包括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前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前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张文光、朱海迪、何秀兰、梁国雄、杨森、工党主席郭永健、前支联会常委麦海华、赵恩来、梁国华星期四即是9月9日在湾仔区域法院承认控罪。本身是律师的何俊仁没有律师代表，亲自向法官胡雅文求情。他表示作为本案的第二被告，本案涉及2020年6月4日维园烛光集会，被指构成未经批准集结。他作为香港支联会的创办人之一和现任副主席，实在有需要将六四烛光集会30年的历史向法庭简要地展述，作为法庭判决的背景资料。何俊仁表示，30年来香港人履行道德的承诺，保存和捍卫六四历史的真相，不容被扭曲和遗忘。六四镇压之后，北京当权者以权力压倒真理，在中国内地公开评论六四已经成为舆论的禁区，神州大地对八九民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一片鸦雀无声，仿佛整个民族对六四患了失忆。何俊仁表示，在这个小小的香港，香港人为全中国人民说出了良知的话，点起了良心的烛光，维护了历史和人民的尊严。30年来香港支联会和市民并肩而行，负上了维护六四真相的良心事业。何俊仁表示，人类历史上从未试过有一个集会好似六四烛光集会一样，可以连续30年就同一主题在每年同一晚举行，为同一个信念向当权者说不，或者向强权说真话。而支联会持续30年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是因为道德责任和香港人愿意担起的良心责任。何俊仁表示，在今日因为和平悼念六四成为囚犯，他们坦然面对苍天主宰、国家社稷、同胞市民、家人以至后代。他说，正在服刑或者将要入狱的朋友们，明白大家正承担这个时代的苦难，但希望大家不要沮丧。社民连主席陈宝莹联同2名成员星期四朝头早到区域法院外声援六四集会案的被告，他们高呼口号：
和平集会是人权，
和平集会是人权，
悼念六四是良知，和平集会无罪，
和平集会无罪，
政治检控可耻，
政治检控可耻。
陈宝莹表示，过去30年嚟，支联会一直举办和平嘅维园烛光集会，悼念六四死难者。旧年嘅六四烛光集会首次被警方禁止，最近支联会面对前所未有嘅打压，四名常委因为拒绝向警方国安处提交资料而被拘捕，甚至可能被迫解散。佢批评警方嘅做法非常荒谬。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国安处引用《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要求支联会交出会议记录、财务往来等嘅资料，违反香港司法制度一向以嚟奉行嘅无罪推定原则。
觉得就系好荒谬啦，因为香港嘅司法制度一直以嚟咧都系无罪推定噶嘛，咁就系唔可能即系要个被告人自证清白嘅。咁同埋佢亦都講唔出，即係呢啲資料咧，佢要提交嘅資料，譬如話歷屆董事啊、職員啊呢啲，同佢而家嗰個所謂外國代理人，究竟有冇咩直接嘅關係咧，或者間接嘅關係咧，佢都講唔出嘅時候，就要人哋加無限量嘅資料咧。咁我覺得呢個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叫被告人協助警方去控告自己。咁我覺得從一個香港呢個司法即係。制度来讲，这个是非常荒谬的决定。
对于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多名常委梁锦威、徐汉光、邓岳君和陈多伟拒绝向警方交出资料，陈宝莹认为他们的决定很有勇气和承担。
我对于支联会常委即是他们的决定，我感到就是 很有勇气和很有承担。咁、我哋係即係我真係我嚟講，我哋就覺得要向佢致敬嘅。
陳寶瑩表示，警方引用國安法要求組織或者個人提交資料，如果拒絕提交，最高可以被判處罰款$100,000，即係$13,000，同埋監禁半年。佢認為係向公民社會同埋市民散播恐慌，唔敢再支持民主派組織。
即係一個散佈嘅恐慌咯。咁就令到其實唔單係團體啦，市民亦都係啦。譬如話，而家佢話要612咁樣將個捐款者名單要供出嚟，咁即係每一個我哋香港，我相信大部分嘅市民都捐過錢俾612。咁你係咪話以後我哋好多令到好多香港市民係唔敢再支持我哋一啲即係爭取民主自由嘅團體咧？咁而好明顯啦，我哋啲團體又冇大水喉撐住，更加唔係外國嘅代理人。咁我哋就其實都係一直靠香港嘅市民對我哋嘅支持嘅。咁你好明顯，而家依樣就係令到市民唔敢去捐款，唔敢表達自己嘅心意，亦都令到我哋呢啲小團體係亦都好困難咯。
记者问及警方引用国安法实施细则向支联会施压，并且高调拘捕多名骨干成员，会唔会担心日后香港人继续悼念六四或者传承六四嘅历史都会被视为违反国安法？陈宝莹回应表示，中共一直都系好注重教育同埋宣传，佢认为将来香港嘅学校唔会再容许谈论六四事件，估计疫情过后六四烛光集会亦难以复办。
當然係，我諗呢個明眼人睇到㗎啦，因為中共一直以嚟好注重嘅就係教育同埋宣傳兩部分，咁所以喺第時喺學校啊，或者喺啲教育機構啊，即係如果講六四，可能都變成一個禁區咯。咁至於市民參加呢個悼念活動嘅，咁我相信而家已經好清楚啦，佢用緊呢個限聚令啦，但係大家知道係好荒謬嘅，因為你一方面係容許。即係好，譬如話有成萬人去參加馬拉松係咪？又可以，即係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遊行都唔俾嘅時候，咁我哋知道就係話佢一定會用種種嘅藉口，冇咗疫情之後，佢都會用種種嘅藉口，令到即係依個集會，我哋嘅和平集會嘅權利係冇咗嘅。
工党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引用国安法要求支联会提交资料，并且高调拘捕四名骨干成员，他认为是一种政治打压。
我们在这么多年来香港从来都不会看到支联会是怎样受到什么外国的操控，那现在你突然间用这个方法打压他，这个是很不要得。咁而支聯會個立場亦都好清楚啊！我覺得佢哋係要求當局，你首先解釋你呢個所謂合理地相信 你都有理據啊。如果你可以即係講得出係點樣，佢係外國代理人嘅，佢咪根據翻呢個法例做咯。如果唔係嘅話，你唔好濫用呢條法例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佢突然間咁樣去拘捕，但係又唔解釋，解釋唔到佢點樣係一個外國代理人咧。呢、这個係除咗係政治打壓咧，我冇其他可以理由可以諗得到。
記者問及去年六四燭光集會案，26名民主派人士被控以涉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加上警方引用國安法要求支聯會提交資料，拘捕多名骨幹成員，會唔會擔心之後六四燭光集會都會成為歷史，無法再舉行？張超雄認為六四燭光集會有可能成為歷史，再過一兩代的香港人可能同中國大陸一樣不知道有六四事件出現過。
當然擔心啦，即係你見到六四的燭光晚會已經無法子再舉行啦。咁有關六四的一些同支聯會過去嗰種睇法或者口號有關的嘢，會唔會都成為一種即係違反國安呢？咁呢、這個即係嗰啲支聯會嘅領導人都拉曬嘅時候，你都知即係有機會啦。咁大家就驚，咁啊連呢啲都唔敢講，咁咪即係係咯，即係成件事就可以喺歷史上抹走佢。咁啊過得一兩代人，大家都唔記得，好似而家喺大陸入邊，年輕人可能好多都唔知道有六四呢件事出現過。咁一個極權嘅統治就係靠呢啲。即係活喺讓人民活喺一個假象，喺個虛言入邊、謊言入邊，咁佢做咗啲衰嘢，大家唔敢提咪，佢咪搞掂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开创香港直播政治辩论先河的城市论坛停播，见证时代终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以鼓励言论自由、反映民意作为宗旨的香港电台电视节目《城市论坛》，近日传出已经停播消息。过去几十年来，这个由香港政府旗下的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制作的节目，为香港人营造了一个讨论公共政策的宝贵空间。部分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预计，在港版国安法的压力之下，这个具有代表性的直播论坛节目可能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41年前首播的城市论坛以户外直播形式进行，每逢星期日，包括政府官员、政商界人士、评论员在内的各界人士都会成为座上客，就政府的新政策和当下的热门话题进行唇枪舌剑的辩论，台下的现场观众亦都可以畅所欲言。2021年7月18日，这个由香港政府旗下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制作的节目播出了该季度最后一集，当日讨论的议题是怎样管制塑料餐具。节目原本计划在9月中复播，但是上周末突然传出计划有变，暂时没有复播的确实日期。城市论坛面临寿终正寝的消息震动香港各界。香港电台发言人说，节目播放安排和员工调配属于香港电台内部编辑事宜，不作个别评论。根据香港电台约章，香港电台编辑自主。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就发声明反驳，说香港电台的约章定明香港电台必须提供开放平台等公众畅所欲言，以不畏惧和不偏私的方式交流意见，若果停播甚至是取消城市论坛，将会严重影响香港电台履行约章。工会说，城市论坛播放超过40年，开创香港室外直播论坛先河，属于长寿王牌节目，希望可以继续保留让各界发声的空间。上世纪80年代，香港社会对于公共事务讨论的气氛相当冷淡。时任广播处处长张敏仪向政府高层建议制作鼓励公众参与讨论的电视节目，模式参照英国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说广场。 1980年4月13日，城市论坛首播，成为香港第一个现场直播的时事评论节目。曾经多次获邀出席城市论坛的香港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说，这个节目已经成为香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而他的特色呢，就是他是不可能有剪輯的、曾经有一个都做了好几年的主持人吴明林先生，他说过，就是你敢讲我敢播，这一种这样的自由辩论啊，身体力行去做出言论自由的风气呢，亦都是由城市论坛呢是带动的。咁而几十年来呢，已经成为香港的言论自由的一个指标，亦都是一个图腾啦，亦都是成为香港人星期日啊饮完早茶好似是生活的一部分啦已经。
2000年，梁家杰以香港大律师公会副主席身份出席城市论坛。当日的议题关乎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作出指引。当时的城市论坛是在港岛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出席那次论坛令到梁家杰登上报纸的头版。
不是特别因为我、有什么太过惊天动地 的论点。城市论坛呢是有一些非常之擁戴政府啦，同埋咧就係、是、為政府護航嘅人嘅，咁我哋就叫佢做維園阿伯啦。咁維園阿伯咧就喺我離開個論壇嘅時候咧，就喺我著住一件深藍色嘅即係西裝嘅背脊咧，係印上一個腳印嘅。翌日啊，《南華早報》嘅頭版咧就係呢一個腳印。如果你話，城市论坛会不会即系净系一个即系批评政府嘅阵地咧？咁当然唔系啦，因为维园阿伯咧就系、是、一个好明显嘅吓，一个反政啊。
梁家杰形容城市论坛不辞而别，令人黯然神伤。
呢、這个长寿节目嘅陨落咧，令到标示住香港嘅言论自由，一个公开论证辩论嘅一个平台同埋场合咧，就从此系消失啦，亦都系少咗一个不同意见自由碰撞一个空间啦。因为你而家变成，如果真系一言堂嘅话咧，全部变成清一色嘅话咧，有好多本来可以避免嘅一啲行政上嘅错失吓、都冇可能喺之前咧透过呢啲辩论同埋思潮嘅撞击咧，系嚟到得到预先嘅处理，甚至咧系好事咧系变坏事嘅。
开创城市论坛嘅时任广播处长张敏仪早年曾经话过，若果城市论坛有日消失咗，大家就知真系有啲东西改变咗。
好多时人生都系咁嘅，当你仍然拥有嗰样嘢嘅时候，你唔会珍惜。但系当你突然间冇咗嗰样嘢咧，你可能就突然间猛然咧系会思考一下，究竟佢代表嘅系一个乜嘢价值同埋意义咧？呢、這个城市论坛突然间嘅不辞而别咧，系令到好多香港人老讽啊，呢一种咁样嘅自由论证啊辩论嘅一個氣氛嚇，係會一定繼續落去嘅。呢一種咁樣嘅假設同埋想像咧，當然而家係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咧，係造成咗一個幾大嘅衝擊嘅。
一直以嚟，城市論壇嘅主題緊貼大眾關注嘅議題，邀請嘅嘉賓來自不同派別。1989年北京發生舉世震驚嘅六四天安門事件。随后举行的城市论坛以民运对香港前途的意义为题，邀请亲北京阵营和民主派人士出席。时任香港立法局议员，现时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谭耀宗，当日在节目中主动谴责北京当局。
我就是对于昨晚在北京方面所发生的事情，我是表示强烈谴责北京当局是血腥镇压 北京學生群眾嘅。中國當局咧用咁嘅處理嘅手法咧，我覺得咧肯定學生呢次係一個愛國民主運動。咁而北京當局對學生呢啲個咁嘅愛國民主運動咧，係採取咁樣嘅血腥鎮壓措施咧，呢、這個令到真係中外震驚，香港人咧係上咗好深刻嘅一課。
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時任基本法諮委會秘書長的梁振英在六四後亦都曾經出席城市論壇，並公開表示今日的中共當權者不尊重法律，但是大家相信這樣的一個政權是不會長期維持下去。香港廣播處長李伯全今年三月空降上任後，香港電台有多個具有口碑的節目相繼消失。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陳家洛向美國之音表示，城市論壇是香港言論和思想自由很重要的平台，不應遭到打壓。
香港電台這個決定是錯誤的，特別是都沒有其他的取代，只是播一些已經製作好的一些大陸的一些劇、即是話劇等等或者節目等等，這個並非是我們香港所最需要的嘛。亦都是一個香港電台在李伯全做處長之後再一次去閹割港台啦，同埋藉此呢去鎮壓打壓我們言論同埋思想自由的空間。
陳家洛認為城市論壇的命運早已有跡可尋。
過去一段時間，甚至在國安法之前，政府的官員避開城市論壇，一些的親政府、親建制的聲音杯葛城市論壇，我覺得這個本身他們自己的自我審查、自我設限已經是損害緊香港的一個自由的了。城市論壇製作的團隊，我認識的朋友當中是絕對想堅守這個的平台一個自由的陣地，至於現在他突然死亡呢，正正咧，展現出呢個政權咧已經咧退縮到一個位咧，進一步咧就仲準有呢一個嘅平台咧。
近期有輿論認為香港電台嘅角色起咗好大變化，從以往不受政治同商業影響，以公眾利益為服務目標嘅公共廣播機構，蜕變為用公款去營運嘅公營廣播機構。香港時事評論員楊建興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話，香港电台理应就城市论坛停播作出合理的交代。
港台的顾问给这个记者问到的时候，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杨建兴话，香港电台顾问给记者问到的时候，就话城市论坛停播是正常的编辑决定和安排。但是播了几十年的一个节目，任何变化都不能够说是正常安排，可以说是非常之不正常。香港电台作为公共广播电台，公众可以透过某些节目表达他们不同的意见。现在取消这个节目，在道理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讲法。亦都有分析认为，随着北京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就连公共议政空间亦都要重新定义。估计香港电台是不想鼓励公众论政。
正正是因为在将来这个立法会里面，很多人都担心比较批判性的。
杨建兴话，好多人都担心在将来的立法会入面比较有批判性的意见将会无法在议会发表。在民间、在媒体、在香港电台，其实更有需要确保不同意见能够透过这样的节目表达，社会就会更健康，起码会有不同渠道发表不同的声音。在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眼中，城市论坛停播代表香港一个时代的终结。
城市论坛呢，当然是属于旧的香港啦，是吧？我们现在呢就有一个新的香港，是吧？是吧？咁新嘅香港呢就有新嘅规矩，有新嘅氛围，有新嘅人士，新嘅作风。咁城市论坛我哋一直熟悉嘅呢个节目呢，当然係属于旧嘅香港嘅。咁即係喺新香港可能就再冇佢容身之地啦。咁呢个亦都我諗係点解佢突然间会不辞而别嘅理由啦。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中國、俄羅斯和伊朗似乎正在試圖通過一系列非常規戰去削弱美國的實力。華盛頓智囊機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高級副總裁、國際安全項目主任蔡斯瓊斯認為，美國對未來的全球競爭毫無準備，在為時已晚之前，美國必須採取一些重要的步驟去改變他們的思考方式。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率方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聯邦調查局以及美國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7月發布了一份聲明，揭露了中國政府支持的黑客在2011年至2013年的期間的魚叉式網絡釣魚攻擊行動。這個行動的目標是美國的石油以及天然氣管道公司。美國司法部7月19日表示，四名中國公民被控參與一項由中國國家安全部主導的入侵電腦系統的全球黑客攻擊行動。攻擊行動從2011年一直持續至2018年，針對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幾十間公司、大學以及政府機構，盜取知識產權以及是機密商業信息。美國國家安全局仲曾經在一份報告當中提到，從2019年中到2021年的年初，俄羅斯軍事情報機構格魯烏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數百個政府以及私營部門的目標進行了一系列的強制訪問嘗試。時代周刊在今年的6月援引兩名美國情報官員的講話，伊朗國家行為者正在在社交媒體上加強虛假信息宣傳活動，在美國國內傳播不和諧以及是反猶太的論調。網絡攻擊、間諜活動、虛假信息的宣傳，這些都是非常規戰的慣用手段。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國際安全項目主任瓊斯認為，非常規戰很可能會決定今後的國際政治。他還表示，由於常規戰以及核戰成本過高，中國、俄羅斯以及伊朗等都在通過非常規戰和美國競爭，捲入這一類戰爭的不再是戰略轟炸機、坦克或者是軍人，而是黑客、情報人員、特種作戰部隊以及經常在暗處行動的私人軍事公司。瓊斯今年年初發表在CSIS 的一篇评论文章当中提到，非正规战是指的是常规战争以及核战争之外，为扩大国家的影响力以及是合法性削弱对手而进行的活动。正如国防部2020年的一份出版刊物所解释的这样，非正规战争倾向于国家采取间接以及不对称的方式，以削弱对手的力量、影响力，当中包含了很多的政府可以用来改变权力平衡的政治手段。信息行动包括是心理行动以及宣传，网络行动对国家以及是非国家伙伴的支持，秘密行动、间谍活动以及是经济胁迫。瓊斯表示，美国不需要在常规战、核战或者是非常规战之间作出选择。俄羅斯以及中國正在發展對美國以及他們夥伴構成威脅的常規以及核戰爭的軍力，但是拜登政府面臨的挑戰將會是在準備以及阻止常規戰爭、核戰爭以及非常規戰爭之間找到平衡。在他的新書《三個危險的人物：俄羅斯、中國、伊朗以及非常規戰爭的興起》當中，他提到了美國基本上已經是放棄了情報、經濟及外交行動。他認為美國必須要採取一些關鍵步驟以改變他們的思考方式，並且在為時過晚之前參與競爭。瓊斯是一位國際安全專家，對非常規戰爭、反恐以及秘密行動深有研究，他亦都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戰略研究兼職講師。在之前他還是駐阿富汗美軍特種作戰部隊指揮官的計劃官員以及官員。當記者問及到在他對9月7日上市的新書當中所提到的俄羅斯、伊朗及中國是美國三個主要對手，這三個國家已經越來越多地採用網絡攻擊、宣傳、間諜活動以及虛假的信息等非常規戰方式來削弱美國的勢力。
I think wha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is that Russia and Iran view themselves as competitor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琼斯認為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中國、俄羅斯和伊朗將自己視為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在很多方面美國亦都視他們為競爭對手，這三個國家是不同的，伊朗是一個小得多的國家，經濟亦都相當不發達，它不是一個全球大國，它是一個地區強國，中國就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國，而俄羅斯可能更似是一個地區大國，有著一些的全球野心，美國的常規戰以及核能力是相當可怕，美國的空軍、陸軍、海軍陸戰隊以及海軍力量都是很強大，他曾經參加過的任何軍事演習都涉及到美國和中國，包括在台灣海峽以及南中國海，他是這個甚至可能會升級至使用核武器，所以瓊斯所提出的論點好像冷戰時期莫斯科和華盛頓都非常擔心彼此之間的常規戰以及核戰，因為這個對他們的經濟造成巨大的損失，對他們的人口造成潛在的影響，特別是如果核導彈被發射到城市，但即使是針對軍事設施的戰術核武器，亦有可能造成很多人員的傷亡，所以基於這些現實，瓊斯認為美國以及中國不太可能進行常規戰或者核戰，損失太大。瓊斯認為雙方都認識到這一點，所以常規戰以及核戰的可能性很低，但是競爭仍然是存在，而且仍然是很激烈。中國有興趣將自己的影響力以及力量擴大到是東亞以外的非洲、中東、歐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的地區，因此競爭的一個關鍵方面就是將會發生在非常規水平，這個可能包括到非洲國家甚至是國家代理人以及合作夥伴的支持，可能包括網絡行動，可能包括經濟脅迫或者是經濟影響，比如是一帶一路倡議，除了是作為貿易以及經濟發展的一部分，還會被用作為是政治共幹，亦都有可能包括一系列其他的秘密行動和情報活動，以及是信息行動，中國稱之為是三戰，輿論戰、法律戰以及是心理戰，俄羅斯則是稱之為是積極措施。所以更加廣泛的觀點就是絕大多數的日常競爭不太可能是常規戰，當然亦都不是核戰，它可能是發生在是物質以下的競爭，或者是大家稱之為是非常規戰。瓊斯擔心的就是這個是俄羅斯、中國以及伊朗樂於接受的競爭水平，而另一方面他亦都擔心美國將重點放在為常規戰以外核戰準備武器的系統計劃上面。當記者問到他這個美國必須採取的關鍵措施以便在為時過晚之前改變他對競爭的看法以外參與的方式，這些關鍵步驟包括什麼東西，瓊斯認為任何美國未來戰略的核心都必須是根據美國的核心原則重新制定美國的外交政策，因為說到底和中國、俄羅斯甚至是伊朗這樣的國家去競爭是政治、經濟、軍事體制之間的鬥爭，美國的制度是民主的，它支持新聞自由、支持民主選舉以及開放的經濟體系，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和它的競爭對手的制度是不一致，這些的競爭對手通常是威權的，不支持民主，大家所看到的所有這些國家都在打擊信息自由，甚至是限制互聯網的自由訪問。瓊斯認為從長遠來看，美國的優勢將會在於它對民主、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宗教自由等核心原則的承諾，所以首先就是要從長處去出發，其次就是美國需要有更好的理解競爭對手，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大家對中國知之甚少，中國的文件、報紙、電視節目以及出版刊物的翻譯太少，大多數美國人都是通過二手資料或者中國自己翻譯成英語的資料來了解中國。美國在冷戰時期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從前蘇聯以及他的盟友的媒體、文學以及是報紙當中翻譯了大量的材料，而現時美國在這方面是遠遠落後。第三點，他是認為在非常規方面增強能力，因此就好像他之前所說的，專注於可能性以及非常規競爭的準備。美國將大部分時間是花在同俄羅斯及中國等國家進行大型常規甚至是核戰的競爭演習上面。瓊斯認為規劃工作必須要包括灰色地帶或者是非常規類型的競爭。 第四点就是美国真的是必要开展攻击信息战。俄罗斯人是格外关注虚假信息的宣传。琼斯认为美国在参与信息战的时候不需要编造条目，有很多的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参与侵犯人权的例子，这个是应该获得很多的关注，包括从香港到台湾甚至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一切。所以大家将重点应该是放在揭露信息、识别以及突出腐败欺诈丑闻的问题上面，比如中国解放军当中的行贿晋升问题、俄罗斯同中国卷入兴奋剂丑闻、经济胁迫、间谍活动。琼斯认为有一系列的例子，美国是需要确保中国同俄罗斯人能够睇到呢啲嘅信息，因为佢哋当中嘅大部分人能够系获得嘅，只系政府想让佢哋所睇到嘅。而最后一点就系、是、认识到竞争需要包括盟友亦系伙伴嘅各种因素。琼斯认为呢个系美国长期以嚟嘅优势。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南韩以及台湾等等，这些国家都是意识形态上面的盟友以及伙伴，有着相似的价值观、类似的系统，他们将在这所有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从建立基地到华为 5G 网络，再到针对北京以及是俄罗斯等对西方进行的网络攻击等行为进行谴责以及制裁。琼斯认为在所有的这些领域，盟友以及合作伙伴在平衡竞争对手方面都是十分之重要，所以在他看上来，这些都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大家都知道美国可能一直都是非常规军事思维，所以在他看上来，美国不热衷于非常规战或者是什么的其他原因，或者是说美国之前为什么是没有对非常规战采取是必要的行动。琼斯表示，美国对非常规战的感到不适，美国花了大约20年的时间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等地开展反恐行动。以美国军方为例，琼斯认为他们现时对是回归他们认为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的前景是感到兴奋。美国正在建造大型的航母，建造昂贵而且技术先进的 F-35 战机，这些设备主要是用于重要的常规战。所以琼斯认为美国很擅长准备以及进行这一类的战争。美国士兵接受的是这一类的训练，中国在进行常规战争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毛泽东的著作甚至是再往前追溯到是孙子的著作，你都能够从中是看到这一点。俄罗斯在这方面做得是亦都很好，你可以看看俄罗斯联邦总参谋长阿西里耶维奇、格拉西莫夫，而在美国这个是一种心理挑战，亦都是一种文化上的转变，要正确评估最有可能出现的竞争类型，然后做好准备。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很多的资料都是二手的，或者是由中国自己翻译成英文。这样这个觉得中国对美国的了解足不足够，中国的军事以及是国防专家是否认为有足够的信息，可以对中国或者美国的军事能力战略提出中肯的批评以及是评价。琼斯认为，相比于是美国专家对中国的了解，中国专家更加了解美国。中国花了更多的钱将资料从英语翻译成汉语。中国的英语培训市场亦都比美国所有语言教学的市场规模大得多。这个就好像美国政治家乔治海南所说的，他强调了解竞争对手的重要性，这场运动的本质是关于历史、语言以及政治的。所以琼斯认为，中国人理解美国文化，看美国电影或者是电视，听美国音乐，阅读翻译的英语新闻以及其他的来源，是在另一个方向是不同的，美国基本上是盲目的。当被问到俄罗斯新闻社近日援引俄罗斯驻德克兰大使报道当中，中国、伊朗以及俄罗斯将会在2021年底至2022年初在波斯湾举行海上联合军演，据报三国都将会派遣军舰参与这次的军演，军演将会侧重于运输安全以及打击海盗，所以从他看上来，三个危险分子在未来是否会在更多的领域进行更多的合作来挑战美国。
There are certainly areas where they may cooperate. We've seen the Chinese and the Russians
田斯表示，这个需要视情况而定，他们肯定会向一些领域合作。大家是已经看到了中国和俄罗斯合作进行了军事演习，亦都看到俄罗斯和伊朗一起在叙利亚进行军事行动。中国和伊朗亦都已经建立了长期经济合作的经济谅解备忘录。这些个例子还是有很多，所以其中两个国家相互合作，或者是有时三个国家甚至还有其他的国家都有合作，但是他们可能会在一些的领域存在着分歧，存在着紧张关系。曾经有一段的时间，伊朗批评俄罗斯和以色列是过从甚密，所以琼斯不认为大家会看到一个必然的全面的合作轴心，但是他是确认认为在某些时间、地点以及主题上面，大家肯定会看到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各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面制衡美国以及他的伙伴。而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后，阿富汗局势似乎有些不稳定，这个国家亦都有可能再次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拜登总统在数个星期之前亦都讲过，美国在阿富汗的唯一重要国家利益至今仍然是防止对美国本土发起恐怖袭击。这样是以来美国和中国是否会开展反恐合作，这个是否是会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战略。琼斯表示，美中两国在阿富汗境内或者周边的地区反恐合作不会太多，两国对威胁的看法不同，中国人更加担心的是在阿富汗周围的活动的维吾尔人，这个包括来自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以及是其他组织的人。据联合国的估计，他们在阿富汗有数百名的战士，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并不是主要的威胁，美国更关心的是基地组织等类似的组织，他们塔利班有着密切的关系。琼斯是未有看到好像基地组织针对中国的例子，但是伊斯兰国在巴基斯坦对中国人发动了一些的袭击，所以琼斯认为他们对威胁的看法是不同。美中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的不信任，琼斯不认为是两国有很大的可能性共享情报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信息，他亦都不觉得两国有很大的可能性进行实地合作、训练或者进行任何其他反恐或者是反恐的活动。他是预计美中两国之间不会有太多的合作，两国之间可能会是持续的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2015年促成马集会的台湾方面重要推手，现任台湾远景基金会与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首席顾问廖春山，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透露，2016年蔡英文上任之初亦曾经想要举行蔡集会，他呢就再次居中牵线，大陆方面原本同意但后来变卦，以至最后未能够成功。赵春山又说，中共在对台的和与战之间存在三个矛盾，他估计2032年到2035年间比较可能会是中共企图处理台湾的时机。有关的采访内容只是代表赵春山他本人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远景基金会和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是台湾国安体系下的民间组织，扮演官方之外的二鬼角色，负责传递两岸以及外交信息、情报搜集和分析总任。2015年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马集会，两人81秒的世纪握手被认为是两岸最和平的时刻。这次会面就是由当时身兼远景基金会和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两会的董事长赵春山奉命规划。政党轮替之后，赵春山仍然深受蔡英文的倚重。赵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候透露，蔡英文在2016年上任之初是有想要蔡集会的，但是因为中国方面突然改变心意而作罢。他说蔡集两人最佳会面的时机已过，目前彼此缺乏互信，两岸关系已经没有变好的可能，双方亦都没有想要变好的意图，蔡集会是缘木求鱼了。
这个我自己有参与，我知道那个时候蔡英文提出这个中国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时候，他是有善意的，他是希望 不要解释九二共识。
赵春山话：呢、这个佢自己有参与，佢知道蔡英文提出呢个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嘅时候，佢系有善意噶，但系佢希望唔好解释九二共识，所以蔡英文当时有善意，大陆方面亦都觉得可以，都系嚟大陆自己转变，所以到目前为止，蔡英文仲系好唔高兴，并唔知道中国点解突然改变心意，所以。中國內部有不同的聲音，所以亦都不能夠完全怪蔡英文。趙春山話：目前就看台灣老百姓覺得兩岸對話重不重要。民進黨並沒有提出九二共識的替代方案，蔡英文照樣拿了台灣總統選舉史上最高票的817萬票，代表對台灣民眾來說，兩岸有沒有對話並不重要。但是他強調，這就是在兩岸並沒有發生衝突的平和時期，如果發生問題怎樣辦呢？沒有對話就沒有轉圜的空間，一旦發生問題就只能夠掃諸極端武力去解決。趙春山表示，今年中共百年黨慶上面習近平和平統一的發言已經為兩岸關係定調，雖然網絡上面小粉紅有很多強硬的武統的聲浪，但是從中共對台灣方針仍然是用以武制毒，以和促統的兩手策略，並且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為主要的基調，這些同台灣陸委會8月30日提交給立法院的兩岸關係的現況和未來發展的報告吻合。雖然美國前白宮國安顧問薄明在8月初警告北京對於以武力統一台灣這件事非常認真，美國前任和現任印太司令亦都認為北京攻打台灣的時間可能更為緊迫，但趙春山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台灣並非中國必須優先處理的事項，中國有更多內政問題需要先解決，例如十九大規劃裏面最重要的就是解決人民貧富差距的問題，共產黨講求平均主義，習近平最近亦都喺度強調共同富裕，這類經濟問題如果沒有處理好，將會直接影響到他的權力，對習近平來講就是更大的問題，又譬如失業率、通貨膨脹、外國人投資、減碳環保，還有疫情等等的問題，相較之下台灣問題就是這樣了。趙春山預估習近平明年20大之後會連任到2027，這亦都是中共計劃完成軍事現代化的年份，習近平如果再一次連任將會執政到2032，因此從現時開始10年為限，他認為中共會好好處理台灣問題的時機可能會落在2032到2035年間。
本來按照他的計劃是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前呢，要完成统一。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是第二个百年目标，是2049。我想他不会等到那么久了，啊，所以比较可怜的一个年代啊，应该是2035年可能要解决这个问题。
赵春山话：本来按照习近平的规划，是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前完成统一，咁样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第二个百年目标，亦都是2049年。他想他不會等那麼長，所以比較可能的一個年代應該是2035年要解決這個問題，因為2035年對他來說是非常之重要，因為一個是14/5規劃，還有這個2035的遠景目標，2035遠景目標等於提早完成了所謂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除非有幾個例外可能迫使這個10年大限提早來臨。趙春山又說，第一，台灣進行法理台獨，但是他研判這個可能性並不大，因為蔡英文不會去做法理台獨的事，而且美國亞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目前亦都明確地表示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第二，美中關係突然發生很大的變化，使到台灣問題忽然變成美中之間非常急迫的問題，台灣為了要配合美國的政策，可能會令到中國覺得需要提早動手。第三，中國內部搞不定，必須藉由台灣問題來轉移國內的注意力。趙春山說，上述這三種可能性在他看來，他短期之內都不會發生的。中美關係部分，目前美國駐華大使亦都派了白恩斯，各方面的某種程度還是可以管控，所以這些突然的因素不會出現的話，那他就會按照他的既定的議程來執行。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